血牺牲，使我得着救恩。十架，十架，神爱浩大，我信，我信，尽我全身。弟兄姊妹们，初信栽培讲道录音带
第六讲，
题目是基督的十字架，由赵之恩牧师供稿。现在请大家安静，我们要祷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救主，我们要感谢赞美您的恩典，因您为我们忍受咒诅，使我们得着祝福，您为我们吞下苦杯，使我们得偿爱宴，您为我们分裂身体，使我们得着救恩，您把我们从死亡里救出来，使我们得以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你的荣耀，成为您荣耀的儿女。求您使我们众弟兄姊妹都能够更加认识您十字架的救恩，俯伏在十字架下痛悔我们的罪过。也愿神祝福今天的讲道，使我们都能在你面前蒙恩。奉主名求，阿们。现在我们要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下面请听讲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重要的题目，基督的十字架。刚才我们听过一段圣经，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以后，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为什么能归从他呢？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按照人的常规，一死百死，死了完了，也就是说死就结束了一切。但是耶稣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曾经讲了另一个农民的比喻，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这就说明耶稣虽然在十字架上死了，但是他的死并不是完了，也不是生命的结束。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他又作为罪犯曾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当年人们在十字架下走过的时候，看见耶稣两只手都是钉痕，两只脚湿淋淋地流着鲜红的血，就叹着气说，这是上帝的儿子，怎么不能救自己呢？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以后，甚至连他最亲爱的门徒都远离他了。那么这个十字架怎么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呢？这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虽然死了，但是他却又复活了，而且升上了高天，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成了我们的救主。因为耶稣的复活升天，这受苦的羞辱的十字架已经变成了荣耀的得胜的十字架。为此十字架的光辉已经吸引了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来归从他。今天世界上许多城市的中心，最热闹的地方，都有基督的十字架高高地耸立于天空。世界上也有许多农村，风景很优美，往往也有一个尖顶的礼拜堂，坐落于村民中间。在礼拜堂的内外，就有光辉的十字架。这就说明圣经上所记耶稣说过的话已经应验了，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现在我们要围绕基督的十字架来思想三个小题目。首先我们要思想第一个小题目，十字架代表了救恩的福音。十字架是一个记号，十字架是一个标志。在古代罗马帝国，十字架是处死奴隶罪犯的一种极其残酷的刑罚工具。那么上帝的儿子怎么会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且死在十字架上呢？这在旧约以赛亚书53:4-7上早有预言。先知以赛亚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段圣经说明了一个真理，耶稣基督是一位神所差遣的受苦仆人，他的受苦是为了救赎人类脱离罪恶的捆绑。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实说明耶稣是完全舍弃自己，将自己无罪的身体作为圣洁的羔羊为我们牺牲，他为了世人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上帝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其实耶稣的一生从他降生开始，33年的地上生活就是走向十字架的一生。 在他降生的时候，天使向牧羊人报佳音说，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路加福音2:11。当耶稣还是一位小圣婴，当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天使就宣布他要成为全人类的救主。耶稣这名字的意义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因此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就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就已经清楚地向人类宣布了。后来耶稣出来工作，刚一开始，使徒约翰看见耶稣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里的除去就是除净，圣经的小注注解是背负世人罪孽的。耶稣是上帝的羔羊，这只羔羊要被杀，为了除去世上人类的罪孽。使徒约翰在告诉当时的世人，这位耶稣为了拯救全人类，他将要完全地献上自己，成为逾越节的羔羊。后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骨头一根也没有折断，这也说明他是完全而没有残疾的羔羊，是代替我们赎罪的羔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5:7里说，他为我们的罪被杀献祭了。这里带来了两个基本信仰问题：一，世界上的人是否真正有罪？二，耶稣的宝血能否洗净我们的罪？对于罪的问题，圣经罗马书3:23明明说道，全世界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正像我们中国人有句土话，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们又常常说，我们不过是人，没有人是完全的，只有神才是圣洁的，没有缺点的。人既然有了犯罪的本性，就会和神隔离，偏行己路。许多人虽然想做好事，但正如保罗所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罗马书7:18-19。保罗的经验告诉我们，人们修身养性虽然会对自己有好处，但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即便我们想做一些好事，也解决不了人的罪性。因此我们基督教主张，人不能靠行为得救。基督教并不否定人做好事，但做好事不能抵消人的罪。那么怎样才能对付罪的问题呢？在旧约时代，人们用献祭来解决人和上帝和解的问题。人们相信献祭有赎罪的功效。本来罪的工价乃是死，但借着牲畜的宰杀献上，就可以把生命释放出来。因为圣经上说，肉带着血就是生命，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可是后来的以色列民 一面献祭，一面犯罪。因此，上帝并不喜欢。而且，在上帝的计划中，早已与以色列民另立新约。这新约的含义，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立的。这个约有赦罪的意义，要刻在人的心板上，而且借着圣灵能叫人得生命。人们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所成就的新约，就可以与神亲近。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这就是和平的福音，也就是上帝使他儿子降世为人，实行拯救人类的计划，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实现了。因此我们说，十字架代表了救恩的福音，十字架成全了上帝对人类的大爱。基督为我们流血的事实，为什么可以成为我们赦罪的凭据呢？因为流血是神对罪的要求。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道，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流血表示罪已受到刑罚和咒诅，我们个人的罪都要受到刑罚。但如今神因是自己的儿子，那无罪的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的，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此我们只要相信他，归依他，我们在基督里就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基督的宝血为什么能把我们从罪恶里救赎出来呢？因为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绝对的圣洁。他虽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钉上十字架，舍弃生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多人的赎价。因此，人虽有罪，但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偿还了我们的罪债。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接受上帝的救恩，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就是十字架救恩的福音。现在我们要思想第二个小题目，十字架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曾经说过，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要智慧，我们却传十字架的基督。他又说，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而在我们得救的人看着十字架的道理是上帝的大能。这里说明人对十字架的道理有三种看法。第一是犹太人的看法，犹太人认为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受尽了羞辱，遭到了鞭打，被人戏弄讽刺，多次被审问。难道他们所盼望了几百年的弥赛亚救世主就是这么一位受苦的囚犯？因此他们认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是一块使人跌倒的绊脚石。犹太人所希望的弥赛亚，是一位能救犹太人脱离仇敌、复兴以色列国的政治领袖。他们认为，将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犯人传给他们做弥赛亚，是一件极其可耻的事。所以，他们认为保罗所传的基督是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第二种看法是当年希腊人的看法。希腊人是有文化的外邦人，他们看着十字架的道理是很愚笨的事情。上帝要救人，怎么通过十字架来救人？你看十字架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卑贱，又没有尊贵，又没有荣耀。一个救世主怎么能成为一个罪犯？希腊人喜欢夸夸其谈，认为自己很有口才，很有学问，很有哲学头脑，因此他们最喜欢互相吹牛，不谈正经的实际事情。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柔和谦卑，担当所有人的罪。所以希腊人认为，你这个人真傻，背上世界上这么多的痛苦罪孽，有天上的荣华富贵你不要，偏要来到世界为我们受苦，这不是很愚笨的事情吗？第三种是保罗的看法。保罗说，我所夸耀的就是十字架。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神的大能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能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段圣经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那么什么是律法的咒诅呢？就是犹太人中间有许多繁琐而不必要的礼节要人去遵守。人们想要遵守律法得以完全，但是人遵守不了律法的全部条文。人们想要行善得以完全，但是即便做了这件好事那件好事又做不了。因此人们必然会受到律法的咒诅，因为你里面的罪性，人的本性是很难消除的。哪有一个人不骄傲？哪有一个人不自私？哪有一个人不嫉妒？哪有一个人不纷争？我们想想看，我们家庭中是否有矛盾？两代人中间是否有矛盾？婆媳之间是否有矛盾？我们再想想看，社会上的人很容易吵架，有人为了一句话、一件小事，就可能会吵架。邻里之间，为了一块砖、一片瓦，也容易吵架。为什么？因为人人都有自我为中心的罪。为什么世界上侵略、战争总免不了？虽然这个地方暂时有和平，可另一个地方又有战争。今天和平，明天又要打仗，各国生产那么多的武器都要杀人。战争使许多人民无家可归，得不到粮食，难民成千上万。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人心中的罪。犹太人以为使了律法就可以完全，岂不知人是不可能守着全部律法的。你违反了一条就违反了全部。因此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保罗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人要靠行为 免受律法的咒诅是不可能的。人如果不除去罪的本性，怎么能完全呢？因此只有一个办法，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以便救赎我们脱离全律法的咒诅，并叫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并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这段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的记载就说明了，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上帝要救世人脱离罪恶，是否用天兵天将，用很神奇的方法来拯救人脱离罪恶呢？不是的，而是差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像一条忍辱负重的老黄牛，来到世界为人服务。他心里柔和谦卑，背起世界上重罪恶的重担，承受了十字架上极大的痛苦，为世人做了赎罪祭。那么什么是救赎的道理呢？救就是拯救，赎就是赎罪。人在罪恶中如何能获得拯救？用什么方法可以把罪孽中的人从火坑之中，从汪洋大海之中救拔上来呢？有位布道家叫戈培里，他说过一个故事。在西班牙与美国的战役中，一艘西班牙兵舰在一个港口沉没，有人见到海水上漂浮着一个木头的十字架，便对那些被海中鲨鱼将要吞没的船员大声呼叫说，抓住十字架，好使你能得救。这就是救赎的道理。在人类社会中，一不小心就做了罪的奴仆。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他牺牲自己成了我们的救赎。他虽受到凌辱，受到许多冤屈，但是他却成为我们的救主。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挽回祭是指主耶稣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为我们赎罪，挽回了神对人犯罪的怒气，和解了神人之间的对立。挽回祭在原文也就是赎罪祭，古时以色列人以牛羊的血为赎罪祭，如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他亲自来担当我们的罪，成为我们全人类的替罪羔羊。耶稣自己说，他来到世界，不但要服侍人，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白白地获得神的救恩。但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我们每个人要因着信才可显明上帝的义。信首先是相信神的存在，相信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其次要真正认识自己是罪人，亏欠了神的荣耀，我自己没有办法救自己，必须相信耶稣真正能救我脱离罪恶的捆绑。这个信不是为了救苦救难免灾免病，也不是为了精神寄托，到礼拜堂里来仅仅是为了得到安静平安的福气， 而是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可以使我们因着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保罗说，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他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上又说，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神的大能不单表现在神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神的大能还表现在能把世人从罪恶的泥坑中救拔出来。神的大能是一种活泼生命的道，在罪人身上能起到救赎的功效。许多人在信主以前骂人不止，随口说出污秽的言语，但信主以后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出口。有些人信主以前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训人打人，但信主以后像主耶稣那样柔和谦卑，到处服务人。有的人信主以前不觉得自己有罪，有一个浙江人以为自己坐公共汽车不买票这是最便宜的事，但是信主以后他觉得这是欺骗的罪，贪心的罪。耶稣为他的罪牺牲，他应该在十字架下承认自己的罪。他一下子把几年来乘车不买票的钱全部退还了汽车公司，使汽车公司的人深为感动，并且为了使那条线路的基督徒做礼拜方便，在星期天增设了汽车线路。这是什么能力能使一个罪人悔改？这是十字架的大能。十字架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自己有罪而没有办法自救的人。相反，如果有的人虽然表面上相信但却不肯悔改，没有圣灵在你心里动工，也不肯把自己的旧人与主同钉十字架，那么即便你信主好多年，在家里还是打人骂人，在背后还是去讲人的坏话挑拨离间，你虽是多年的基督徒还可能成为教会的绊脚石。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真正的接受十字架的救恩，你还没有真正的相信，没有真正认识自己的罪，你还相当骄傲，认为自己还很好很完全，其实你还在十字架的救恩之外。因此真正的相信，要接受耶稣的宝血能赦免你的罪和你的过犯，要接受圣灵在你心里所悔罪改过的工作。只有你把自己犯罪的本性来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与主一同复活，你不再为自己活着，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只有在这时候，十字架就成为你的荣耀，十字架就成为你的救赎。这就是十字架上奇妙的救恩，这就是十字架的大能，这就是千千万万基督徒的灵性经验。现在我们要思想第三个小题目，十字架是神人和好的桥梁，也是基督徒新生命的源泉。十字架就是神为人预备的唯一救法，人们通过十字架上宝血的救赎就可以和神和好。原来因为人有罪的本性，必然要和神的公义相对立，人虽然 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但由于人的犯罪，就和圣洁、公义的神相隔绝，甚至遭到沉沦和死亡的结局。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9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这个神人之间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能以和好的道理在以弗所、哥罗西书信中讲述的很多。和好的意思就是神人双方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带来了和平，恢复了神人之间应有的正常关系。因此有人讲，这个和好也就是十字架的一头通天一头通地。十字架的救赎把神人之间的关系沟通了，耶稣的死废掉了神人之间的冤仇，也摧毁了人人之间隔断的墙。十字架还有一根横刀，这横刀表示我们基督徒与世人之间也应该和好。当年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为旧约律法的种种规条造成了人人之间的隔阂，但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这个隔阂已经消除。如今我们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不单与神和好，可以获得神的生命，而且可以与人和好，有了彼此相爱的心。所以十字架的道理不单是神人之间和好的桥梁，还是人人之间得以和睦的必然通道。假如你内心怀恨弟兄，那么你最好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并听听耶稣自己的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34。为此我们肉体的生命所有的不义、仇恨、恶念、偏见，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必然能使我们重新获得新生命。保罗说，耶稣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复活的主而活。哥林多后书5:15。保罗强调十字架能给人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人信主以后，不但得着了赦罪的平安，而且得着了蒙恩的生命。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不断向罪死又不断向神活的道路。基督的十字架是为了拯救世人而甘愿舍去自己生命的道路。基督的一生从他的降生直到受死，就是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一生，又是上帝的大能和慈爱充满他的一生，使他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基督徒生活在世界上，岂不也是各有自己的十字架吗？有的时候我们的婆婆、我们的媳妇，有的时候我们的家务、我们的工作，有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烦恼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在我们身上也是一个十字架。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10说，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 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基督徒的一生就是走十字架道路的一生，我们越是向罪死得透，就必然能和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并且和神的生命相联合，结出许多子粒来。耶稣基督如果不经过十字架的死，就不可能将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照样，我们基督徒若不走十字架的道路，神的生命也不可能在我们里面成为活水的江河。为此，我们要永远背负主的十字架，也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天天对付使人死亡的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远与神和好，并且进入生命的源泉，在奔跑天路历程中永远过着得胜的生活，将来在那按着公义审判的主面前可以得着荣耀的冠冕，也就是那永远不朽坏的公义的冠冕。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现在我们要祷告。感谢赞美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曾流血牺牲，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你又差你的仆人把你自己的福音传给我们，让我们大家因信你的名得蒙救赎，成为你的儿女。但求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位听道者，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你的救恩，也愿我们自己的罪与你同钉十字架，让我们一生一世背负主的十字架，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要唱赞美诗新编40首《荣耀归主民歌》。请大家一起背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领受主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常与我们同在，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